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威廉·约翰逊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复临信仰。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书，我们能够回顾我们基督复临爱社会的历史，而且我们也愿意在今天能够重新省察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是否是像主耶稣基督当初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在医疗、教育、教导和布道三个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基督在世上工作的一个延伸。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从我们自己做起。愿主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读书，让我们能够从中获取主所希望我们得到的今天的亮光。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翻到128页，我们去向何方的128页啊。我们这是第七章，使命不只是数算人头啊，这个使命。那么在我们昨天的这个读书当中呢，我们知道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的先贤们，他们是延续了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的三个方面的传福音的工作：医疗、教导和传道啊。医疗我们开办了很多的疗养院，很多医院诊所。那在教导方面，我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大学啊，有学院，之后是大学，综合性的大学啊等等。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啊布道的啊这些机构。好，那么接下来呢，威廉·约翰逊博士接下来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部分啊，他就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是怎样慢慢的啊，在这种就是耶稣的这种三方面的传福音的工作当中，我们这三方面的传福音的工作，尤其是医疗工作，是怎么慢慢的啊开始脱离了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传道施工的。本来医疗、教育和传道他们三方面其实是紧密的联合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三方面它都是属于全球总会的这样的严密的指导之下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历史上导致了今天我们在这三方面的有些时候哈，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样子的紧密的来合作。我们来看一下威廉·约翰逊博士给我们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好，我们来看我们在128页的第三段哈，我们昨天是读到第三段的，我们今天从第三段开始。随着我们不断成长壮大，当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帐篷绳索伸展得更宽时，我们开办了更多的学校，之后是学院，再之后是大学，还有更多的诊所、医院和医学院。不可避免的是，那现在就在讲以后的一些不太理想的发展了哈。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只严格做布道或者是传道施工的人，与那些做非布道工作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做布道施工的人，比如说像全球总会的会长还有这些行政人员、教会的工作人员在全球总会的工作人员。然后非布道工作，就是其实也不是说就没有做布道工作，而是说不是直接的这样子通过传讲圣经来做布道工作的这些人，比如说医疗人员，我们教会的医疗人员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现在他在追溯最早的这一段关系紧张的一个最早的一段历史这一冲突因才华横溢、机智雄辩的约翰·哈维·凯洛格博士，这是 John Harvey Kellogg 我以前提到过，在这本书上好像还没提到过，等会儿我来给他做一个介绍哈。就是这一冲突因才华横溢、机智雄辩的约翰·哈维·凯洛格博士所开展的活动而达到顶峰。他在美国密西根州战西Battle Creek 战西的大型疗养中心闻名于全世界，吸引了很多客户，包括当时的社会和体育名流，甚至美国总统。 那么这个 John Harvey Kellogg 这个凯洛格博士啊，他的确在我们教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人啊，个子矮矮的，年轻的时候他经常是住在怀艾伦怀雅各牧师家里，所以可以说是怀艾伦夫妇他们培养的一个年轻人。那当时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教会是没有疗养院的，记得最早的时候怀艾伦他的那个爱人怀雅各牧师中风过后，怀艾伦是带着怀雅各是到了一个叫做什么我们的家啊，这个地方是一个疗养院，但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办的，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医生叫 Graham 医生，他办的一个疗养院。但是这个疗养院呢，因为他的有些理念跟我们的信仰不太符合，怀师母特别提到说他们的那种娱乐啊，他们好像要打牌还要跳交谊舞这之类的，反正怀师母就觉得不太符合我们的信仰，所以呢他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其实也是上帝指示他的，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疗养院，按照上帝的这个指示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最新的这种健康的信息，健康改良信息，然后来办疗养院。那当时其实我们所培养的第一个医疗人才实际上就是约翰哈维凯洛格博士他是我们所培养的第一位，他真的是叫做是桃李满天下。像我们中国后来到中国来的那个米勒医生是给张学良治好了他的鸦片瘾的，这个米勒医生其实就是哈维凯洛格他的学生就是他就是桃李满天下。然后他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他也游学了很多地方，他特别到欧洲去实习，然后去外科实习外科手术还是什么，总归他就是一个天才，个子矮矮的，然后精力充沛的不得了，晚上睡觉只睡很少的，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吧，然后成天做手术他也不累的。反正在我们教会历史上他就是一个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天才然后他也是一个大发明家基本上就是他和他的哥哥他们专门到现在你如果到美国的超市你会看到凯洛格 Kellogg Kellogg 的那个早餐营养麦片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早餐那种早点然后也是大家现在我们特别上海人喜欢吃的花生酱其实最早是凯洛格他发明的，就说他跟他的哥哥，他哥哥的这个厂到现在还在湛西，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去湛西参观的时候他那个厂凯洛格的那个厂就是生产麦片生产早餐的这个厂现在还在运行他那牌子还是很响的，是一个美国很老的牌子。就是这个凯洛格医生和他的哥哥他们两个就在美国就办了当时的这个食品厂。那他实际上他办食品厂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疗养院也需要有健康食品，他发明了素肉现在我们有很多美国吃素的人他吃素肉其实就是凯洛格发明的。然后他不仅在饮食界他发明了花生酱改变了，可以说他们两兄弟改变了美国的早餐。他还是你如果今天去那个湛西的那个安息日会历史村，你会看到专门有个展厅是展示那个凯洛格的，其中就有很多健身器材，像我们今天的一些健身器材还有一些电疗器材都是他发明的所以这个凯洛格真的很厉害的他不光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他有名，他就是在美国历史上他也是很有名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天才他把那个他把那个就是我们疗养院搞得真的是很好。他在的时候美国总统体育界政界还有影视界的那些人都到我们教会来都到他的疗养院湛西疗养院非常出名非常有名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因为他很天才的一个人，所以他自己也有独立的思想所以他也不会轻易说我就听你教会领导的。再说他懂医疗管理，在他的这个就是在管理这个我们教会的疗养院的时候，我们教会疗养院床位不断的增加 不断不断的增加，他又很懂得经营，但是他其实他经常也是蛮善良一个人。他收养了大概有47个还是46个孩子，他自己没有孩子。他最后就是因为在那个两个观点上跟我们教会有出入，一个就是对于慈善的看法，他对于慈善的看法就是我们就是纯做慈善，不要把传道放在那个就是跟慈善并行，就不要传道，只要慈善就行。他跑到芝加哥去，他想要修一个大楼专门做慈善，结果这一点就不符合我们教会对于慈善的认识。我们认为教会做慈善，它其实慈善是我们传福音的左膀右臂，我们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人能够借着慈善工作来认识耶稣的。但是凯洛格他是纯粹的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慈善家，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不满意当时教会的这种对慈善的定论。第二点呢，就是他对于那个就是对于上帝的认识，他后来偏向于泛神论，我们在英文里头叫做 pantheism， pan 就是全部嘛， theism 所有的都是神啊，他认为水里也有神，树林中也是神，我们身体内部我们也有神，我们也是神。总归最后他沦落到泛神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所以他最后因为主要就是因为泛神论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灵的殿》啊，所以他是希望用《圣灵的殿》这本书来给他自己，他因为他那个战西疗养院后来被火烧了，因为怀斯姆接到上帝的意象，所上帝的警告，然后怀斯姆给当时，因为当时战西成了我们的殖民地，全部是我们基督福联世会的人在那儿，大家觉得聚在一起很舒服很方便，又有医疗，医疗方面也有，学校也在那个地方，总部又在那个地方，出版社又在那个地方。但是怀斯姆说上帝的子民应当分散，所以几次警告下来都不听，没有人听他的啊，虽然是先知，但是我们发现历代的先知其实都是很惨的，他们的信息不见得在当时被人所听从的。所以怀斯姆说了好多次都没人听，后来在1901和02年两年当中，大概是还是1902年一年当中，我不太清楚了，总归就是1902年左右，就两把火，上帝就允许两把火，一把火把我们的时照出版社给烧了，一把火就把战西疗养院给烧了。烧了之后，怀斯姆就跟凯洛格专门就说你不要再办一个太多床位的一个疗养院了，小型的，然后我们到各处去办小型的这种疗养院。他不听，他还是悄悄的在怀斯姆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然后他修了，把地基啊什么都弄好了，修了很大的一个规模的疗养院，结果就负债累累，然后他就卖他那本书圣灵的殿。那其实他的圣灵的殿这本书是有神学思想问题的，就是因为这本书因为他的神学思想他不愿意放弃，教会跟他做几次的沟通他都不愿意放弃，那我们最后发现他其实不适合再继续做基督福音社会的信徒，所以最后他是被我们教会开除了的当然开除了过后他很聪明，他最后他自己又利用一些法律手段正当合法的就把我们的战西疗养院就从我们教会手里就夺去了他最后我们教会就失去了战西疗养院然后最后就是在我们失去战西快要失去战西疗养院的时候，怀斯姆接到上帝的意象说我们是会失去的，但是上帝会赐一片更好的土地给我们，所以在没有多久我们就开办了，在那个美国加州嘛，我们就开办了罗马琳达这个医学院。然后怀斯姆说这个医学院要作为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并且是要得到世界认可，要跻身于世界的医疗界前列的。那所以他发文凭他也要满足世界这个医学院的这些标准，所以罗马琳达大学他就是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他也是一流的医学院所以这就是关于凯洛格凯洛格太天才了，我专门看过他的两本书专门讲写他的书很多写他的传记的很多，反正就是一个精力充沛又很时尚，他穿一身白，穿一身白色，很显眼的，就是走到哪里他总归就是那个最显眼最耀眼的那个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自己最终还是跟教会决裂了其实我们教会在怀斯姆时代 跟教会决裂的两个人，两个很著名的人，一个是他 Kellogg， 还有一个是那个 Kenwright、这个人也是都很出色的、Kenwright 是个牧师，也很出色的。反正我们发觉就是很多很出色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在他的这个人性当中，他的这种骄傲哈，所以他很难，很难就是去跟同工们合作，去接受同工们对他的这种指正，所以最终他们离开了教会啊。所以凯洛格，那么凯洛格呢，他跟就是他是作为非布道工作人员啊，虽然他的医疗布道也是应该算作是布道，但是他我是说这里。在我们这个威廉·江森博士他在说到非布道工作的时候，他定义的是那些没有直接参与那个教会的这个圣经的宣讲工作的，就是不是牧师的这类的人员，比如说医疗工作者或者教师这之类哈。所以当时他也正好就遇到就是那个刚刚从澳大利亚做了联合会长回来的一个也是个性相当强、相当有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的一个，当时刚刚上任的一个总会会长叫 A.G. Daniel， 啊，这两个个性都很强、都很鲜明的人碰到一起就不行了啊。最后实际上是他跟 A.G. Daniel 这个全球总会会长之间的这种个人的矛盾也很深的，也是导致他离开我们教会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因为凯洛格他认为。他觉得他是懂医疗的，他也懂得医疗管理啊，医院管理。但是呢，他却要听这个 A.G. Daniel 的。A.G. Daniel 是作为全球总会会长，是属于他那个医疗体系的。如果是董事会的话，那就他就应该是董事长的啊。你比如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的那个安泽国际救援与发展组织，他以前在中国有一个分部啊，那中华分部的这个安泽中国。他的那个董事长就是华安联合会，那实际上华安联合会会长他又不懂得那个救援与发展，但是他就得就按照我们教会的这个政策，他就得做这个董事长。所以有的时候在那个在决策上他也是专业的，就是等于其实就是外行领导内行。所以凯洛格他那么不服气呢，因为人家就是专业的医学院出身，他也懂医学院的管理，但是你 A.G. Daniel 你懂教会管理，你不见得懂医院管理，所以他们两个就搞不到一块儿。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在那个，在我们教会很多时候，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存在这样的一种外行管内行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啊，一种问题存在。所以凯洛格在当时。他就在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他其实是我们的医疗布道施工的先驱者嘛，所以一开始其实在我们有医疗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存在这样的矛盾啊，就是那些做布道传道施工的人跟那些做非布道工作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这些工作人员这些领头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势必造成这两个施工之间的合作就会产生问题啊。我们接下来看，华埃伦并没有认为传道施工和医疗布道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这两个方面都是耶稣自己建立的使命的一部分。他甚至提倡给医生颁发牧师证书，就像给传道人颁证一样。这在当时是一种激进的神学，其他教会的做法与此相比，真是相差好几光年。所以怀斯牧实际上他是非常开明的一个先知。他说给医生颁发牧师证书啊，为什么？其实医生他也是做的耶稣的工作啊。我觉得怀斯姆这个提议完全好，但是为什么没有通过啊？是因为掌权的做决策的颁发牧师证书的人，他不是医疗界的，他是那些纯粹的传道的学神学的人。那学神学的人他肯定不服气，他有人性的弱点嘛，他觉得你们没有学过神学，光懂得动拿手术刀你就想要有牧师证，那我们这些读了神学的人我们怎么办？他还有一种这种嫉妒啊这种心思在里头，因为毕竟是人，所以最后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也没有给医生颁发过牧师证书，除非你是读过神学的你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你可以做牧师啊。 不幸的是，因凯洛格奢华的重建战西疗养院而扩大了裂痕。这就是讲1902年的时候，凯洛格的那个疗养院被上帝允许一把火烧了，当时没有人员伤亡，因为它是一个警告。烧了之后，怀斯姆就觉得那烧了以后你就得听上帝的话了吧，你就不要再集中嘛，再把人员那么集中，你就可以规模小一点，然后到处四处开花这种嘛。但是他是不听，他相当具有活动能力，这个凯洛格活动能力相当强，影响力也相当大。你想嘛，一个医生他又是非常有慈善精神的一个医生，他把人的病治好了，他给政界的人病治好了，体育界的或者甚至美国总统或者什么，他给你病治好了，那那些人肯定要感谢他，商界的那些人，那他就要募捐，那是轻而易举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你教会支持，你教会给不给钱他自己都有钱，所以他很快的就把那个疗养院就又重新打了地基，又重新修，修的比原来更大。你现在去那个战西，像我们去战西啊，你首先进入到战西那个镇，首先映入到你的眼帘的就是那一个非常吸引人眼球的立于那个镇中央的那个疗养院。现在它不再是疗养院的，现在好像是镇政府还是什么机构啊、嗯？我们上次去的时候真的是很庞大的建筑，左翼右翼中间的那些房间多得不得了，而且里头的那个设施，那个照片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就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说它都是很豪华的啊。今天我看我们中国的那些非专业的那些山寨版的疗养院根本不能同它比，人家这个真的是非常，真的可以说用奢华，就包括用今天的这个标准来说都很奢华。因为凯洛格他本来就是一个天才，他追求完美的他的东西不会是什么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东西，所以他自己重建疗养院。那其实这个重建疗养院，我就觉得其实怀斯姆真的很开明，虽然他在重建之前他是反对，他说这不符合神的旨意，但是当他真正重建了，被他这样子硬上了这个项目过后，总会的那些人不支持他们继续坚持，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嫉妒他，觉得没有我们的支持你居然都把这个疗养院给开了工了，所以总会的这帮人有一点不高兴他。但是怀斯姆当时就让步了，怀斯姆看到他已经都修了，修到大概半截了，他怀斯姆说不能够有烂尾工程，这不荣耀上帝。所以怀斯姆亲自发证言，亲自号召我们的教友们说，既然凯洛格医生这个我们的这个疗养院已经开始动工了，而且已经快完成了，大家应该为他募捐啊。所以就没有像总会所那些会长啊那些人领袖们所坚持的那种好像非要看他笑话，让他成为一个烂尾工程，怀斯姆就没有这样啊。所以这里那个威廉姆·江森博士他说，不幸的是因凯洛格奢华的重建战西疗养院而扩大了裂痕，就是医疗界跟全球总会之间的裂痕啊，在全球总会和凯洛格之间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真的就是权力斗争。全球总会是觉得离了我们你就不应该做成任何事情，凯洛格意思就是离了你我照样能做事，而且做得更好啊，所以他把疗养院修得更大。然后凯洛格也一直是认为他才懂怎么管理医院，总会的人不懂，但是总会的人不懂呢又坐在那个董事长的那个位置上，所以凯洛格非常的对他们不满哈。所以他最后以疗养院脱离教派之手而告终，凯洛格被基督福联世会从教友名单上除名。那么凯洛格被从基督福联世会教友名单上除名，这个倒不是说权力之争，当然他期间有权力斗争，但是最终其实是因为他的神学观点啊，他的神学观点。那其实怀斯姆在挽救他的这个事情上做了很多次的努力啊，因为毕竟这个年轻人是怀斯姆、怀雅格他们一手培养出来的，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在他们家里啊。然后凯洛格，他真的要离开教会的时候，其实他的影响力很大。怀斯姆因为凯洛格还写了一篇箴言，建了个意象，因为怀斯姆思想负担很重，他觉得凯洛格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战胜的一个人，他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可能都比不上凯洛格，因为他不过是先知，凯洛格是医生啊，医生他的那个影响力多大，好多人病是因为他而好的，所以怀斯姆自己也很担心。当时的那个封闭圣所 那个 Tabernacle 啊，就当时我们 Battle Creek 战系的那个教会，他是凯洛格是属于那个教会的教友嘛。那我们基督福联是会，我们的一个政策就是，只有就是全球总会，你没有除名某一个人的资格，你只有地方教会，他所属的那个地方教会才有资格，而且是全体教友通过才能够除名。所以在我们教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件很有趣的事情。你比如说 Desmond Ford 他是被我们全球总会吊销了牧师执照的。全球总会因为他的神学思想，他否定我们教会的圣所神学圣所的观点，那么全球总会是把他给牧师的那个执照是给吊销了的。但是他到现在 Desmond Ford 还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的教友。为什么？因为他最后把他的教籍给转移到了一个教会，一个同情他的一个教会，那个地方教会的全体教友大会上就没有通过把他除名的这个决议，所以全球总会拿这个教会根本地方教会就没有办法啊。曾经有威胁过这个地方教会的牧师怎么样，但是地方教会的教友他的最高权力不是你牧师，是他教友，教友就说我们就是不给他除名。所以到最后这个 Desmond Ford 他的那个教籍，他现在还是我们基督福联谊会的信徒，他的教籍还在那个地方教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福联谊会我们的伟大之处啊，就是你总会你不能够一手遮天啊，地方教会的教友他就可以做一些决定跟你总会对着干，他还仍然是我们基督福联谊会的人。所以凯洛格他被基督福联谊会除名是因为他地方教会，而地方教会就是他，就是我们现在的战西的那个分臂圣所，那个叫做 Diamond Sanctuary Bantle Creek， 那个好像是那个 Tabernacle， 好像是什么我忘了他的那个英文名字哈，反正中文翻译出来是分臂，因为他好像是一分一分这样大家募捐起来的一个教堂，所以叫分臂教会，分臂圣所教堂。那个教堂怀斯姆当初他们就担心说教友会因为跟凯洛格影响力很大嘛，教友可能不会同意，所以他们在那个开除凯洛格之前，除名他之前做了很多的跟教友探访的工作，做了很大的工作，很多的工作。怀斯姆亲自去探访教友，挨个去探访教友，然后还见到怀斯曼，还见到异象，这个异象就是撞冰山啊，撞冰山。他就说，这有一艘船啊，船上掌舵的是耶稣，然后前面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冰山，然后怀斯姆就在那个船上，然后船要撞到冰山，他们船上的人都觉得这个船肯定要沉，但是那个舵手啊，耶稣就说不会沉，撞上去，迎着上去。就是因为要开除凯洛格，就是对怀斯姆的那个影响力就那么大，怀斯姆就那么担心啊，觉得甚至我们的教会都要因着凯洛格的离开而受到影响，因为他的确太有影响力了。而且关键是他，你想我们教会当时的机构就是出版社、疗养院，再加上我们的学校，他等于是他把我们的三大机构之一，他最后把他给拿走了，而且是通过合法的权益拿走了。他改变了我们的那个董事会，那个他是叫做 Board of Trustees， 就是好是应该翻译成董事会还是翻译成什么我不知道了。他就是那些投资者，他就把那些投资者的那些最后的股份都改了，改成他自己占了51%以上。这样一来，这个最终那个疗养院就归他了，所以我们教会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疗养院就从我们手上就转移到他的手上，而且是合法的转移，所以最终我们就让了，我们没办法，你不让也不行啊。然后就去开办了，就我们自己到西部办了一个罗马琳达疗养院，啊，所以双方的损失都很巨大，年轻的福音运动的根基受到震动，但他存活了下来，之后蓬勃发展，所以凯洛格这一个风险啊，这一次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啊。教会分裂留下的伤口至今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到今天，其实我个人在跟医疗界的那些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也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会嘲笑全球总会那些外行领导内行，到现在还是啊。尽管传道施工和医疗施工的发展都超出了先驱们的想象，但他们基本上已经分道扬镳， 华艾伦设想的那种亲密关系已经破裂。本来说他们是手把手嘛，怀斯姆讲的是医疗不到是我们福音的右臂，右膀，左膀右臂，那他们应该是并肩作战的，但是没有，不是这样子的。今天的我们的医疗机构有他自己，甚至我们的医疗机构往往，其实我觉得我们医疗方面的医疗机构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比我们教会的这些全球总会的这些传道纯粹神学家们要更开明一些，因为他们更多的在世界上摸爬滚打的，他们接触的都是世界上的人，他们更接地气，他们更知道世界的需要。而那些全球总会在那个营西在华盛顿全球总会的那些总部的人，真的他们很多时候在我看来，你像那个威尔森那个会长，他也很多时候做的决定真的就是不接地气的。你看他一看他那个有的时候他的讲道，就觉得他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头，他根本不知道这世界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就说你在前线，其实医疗工作是在前线的，在前线工作的人跟你在后方的人真的不一样啊，大家的思想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见识，他的思想就会不一样。教友和教会管理人员对基督福临安息会开办医院的质疑声音时有耳闻，这些医院的员工由非福临信徒的护士、医生和其他人员组成，他们的薪资结构基于当时的市场水平，而不是按教会政策来定。这些机构真的是基督福临安息会的吗？他们值得要求教会管理人员尽心尽力付出吗？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这巨大的花费和努力之后，有多少人受洗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就是教会管理人员所提出来的，就是因为医疗人员包括安泽国际他的这个工资水平跟我们教会是不一样的。我们教会的牧师他们的工资水平其实是具有一点牺牲性的，就是他们自己如果跟自己的以前，如果一个牧师他以前是做律师的，他拿的工资绝对没有自己以前当律师的拿的那么多。我们牧师的工资大概是那个在跟社会上的水平比起来是在国外是中等偏上，他不是最高的。但是我们的医疗工作人员他就是跟社会看齐，社会上牙医医生那个工资相当高的，我们的就包括我们罗马琳达的那些医疗人员，他们的工资都是相当高的。那他们跟罗马琳达的那些神学院的老师比起来，那他相差就很大了，就不只是两倍的问题了。所以有的人就会说，同样是在教会工作，你罗马琳达医学院你也是属于总会的，那你凭什么你比我们拿得多？有的教友就会这么问。就包括安泽中国那华安的有些人，他们就会觉得好像觉得你们安泽工资拿了太多了怎么样。那实际上是大家两个工资标准呢，两个工资标准，而且工作强度也不一样。你教会工作你有多大的风险，你也付出多大的辛苦。说实在的，教会工作你做牧师做传道人，其实很多时候你的那种疲劳程度，你的那种紧张还有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你根本不能够跟医生跟安泽的那些工作人员相比。因为我太了解我有些朋友就是这些就是在安泽工作的嘛，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以前安泽中国的老总，他出差经常出差累死人，而且出差的时候他等于还要写报告还要写什么项目评估，还有什么写申请书等等。那你做一个牧师你不会那么忙的啊，不可能有那么忙的。你毕竟你时间是自己来分配，那你在做医生做那个就是搞发展与救援的时候，你的时间是不随自己的所以他们的薪资肯定跟我们的教会不一样。那这也就是教会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之间的一个矛盾了，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人在人的组织里头，他就会觉得你不公平了还有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员工，因为你医院那么大，罗马琳达相当大的医院，你不可能都是教友，所以你肯定会有一些非信徒的一些护士一些医生。那这样一来你就会想，那你既然是护士，你工作人员都是非信徒，那你怎么能够向你所接触到这些病人传教？你肯定会想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些教友质疑的。那但是有一点呢，这些医生护士他不是信主的，但是你总有信主的管理人员，总有信主的医生护士吧。 那你对你的同事你可以传道吧，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看我们怎么想。嗯，当然我们基督福音是会在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医疗事工的一些发展啊，包括学校事工教育事业的一些发展，的确很多时候你包括我们全球我们中华总会以前解放前到最后的确出现的情况就是他的这个非信徒的工作人员太多了，而且甚至有的信徒因为他想要到你的教会机构来工作，他就根本不信，他为了吃饭吃这口饭他都愿意来受洗作为信徒然后来找到这份工作啊。所以以前中华总会基督福音社会中华总会为什么解放过后五十年代基督福音社会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基督教会当中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教会，它经不起风吹雨打，所有的教会当中就我们基督福音社会被中央抓典型，因为我们是美国这边过来的嘛，我们就我们这个教会有控诉大会，而且控诉的人是哪些人呢？全是我们时照出版社的那些工人，这些工人解放前做工人的时候他就没有信仰，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那你要求他说我们只收信徒，于是他说那好我就来受洗，所以这些我们都叫做米饭基督徒。那到最后在政府需要的时候，在那个运动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站出来了，他就开始控诉了，控诉你基督福音社会，他就按照政府的需要就开始对你基督福音社会进行控诉，他们是内部的人嘛，所以这些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但是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医院可能有的时候机构太庞大了啊，他免不了，所以就会失去当初我们建医院的一个初衷了。我们的初衷实际上是希望能通过这些爱主的、有耶稣形象的这些信徒医疗工作者，借着他们的医疗工作来对世界上的人传道。但是随着我们医疗事工的发展我们就会吸收一些非信徒，这样我们的这种传福音的这种能力其实就减低了，就冲淡了我们的医疗部门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其实使命感也冲淡了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台安医院、港安医院，也包括我们的港安医院。港安医院它的地皮是香港政府给的，所以在前几年香港政府就向港安医院就说了，说你们的十亿不应该交给你们教会哦，你们的地皮是我们给的，所以后来港安医院的十亿不敢明目张胆的再交给我们教会了。你说你作为医院，你好多医生你都不是我们教会的啊，你说不是我们教会的你不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传福音那就罢了，那你交十亿可以了吧，也算是对福音工作的一个支持吧，结果现在连十分之一都不能交给教会了，那你说这个医院拿着还干嘛？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医疗单位我们的这些医疗组织医疗机构的确教友会有质疑声的但是威廉·江森博士有他的理由，我们来看看他说所有这样的言论都是误入歧途什么言论呢？就是你这样医疗机构你让多少人受洗你到底传了多少人他说这样的言论是误入歧途的。我们进入医疗健康领域不是主要为了数人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耶稣是这样做的，他的大部分施工都是在致力于解除人类的痛苦当然的确但是这里也其实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如果我们单单是为了要解除人类的痛苦，那这个其实就回到了凯洛格当时的那个办医疗机构的这个初衷上去了，那其实跟怀世母的这个宗旨也有出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威廉·江森博士他接下来他要怎么说现在是时候该全心全意拥抱医疗施工了，并且要推动安泽国际救援协会阿抓的工作，开展所有高举人道主义的活动。 不要很不情愿地看待这些事工，也不要把他们当作二流事工，而应当把他们看作是使命的正式组成部分。这样做将从根本上重新定位我们对使命的理解。虽然传道工作将会继续，也应该继续，但我们将打破对于属人头的执着，并停止试图用世俗公司的方式来衡量成功，就是用数字啊来衡量成功。上述观念让我们注意到福音书中我们经常忽略的东西，上帝的国和教会之间的区别。接下来他就会讲到上帝的国和教会，我们明天再来读啊。但是在这里呢，威廉·张森博士的确啊给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总是用多少人受洗来衡量一个机构是否成功，是否值得再继续下去，是否值得再开展这个事工，这是一个极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一点都不去关注成效，那就等于就纯粹就是做人道主义，这一个也是有违于我们教会开展慈善事工的这个初衷的。那我们就会完全沦入到凯洛格医生的那样的一个危险当中去。我觉得这两个极端我们都应该避免啊。但是我们今天陷入的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太忽略本身的这个医疗事工，太忽略了。因为我们太功利性的，我们总是觉得要有很多人受洗我们才继续开展，才继续投资，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需要有一个度。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人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但是该做到怎样的程度，这个度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就需要去凭着祷告去把握。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解除人类的痛苦，但是他有一个度啊。他如果单纯致力于解除人类的痛苦，那他就可以，比如说他在彼得家里的时候，他可以一天到晚，他就完全可以从早到晚的然后一点都不停的，直到把人全部救完了。但他没有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最后他是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他说他要到其他地方去，因为他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单单的解除人类肉体的痛苦。所以在我们个人的见证上，我们个人的传福音上，包括我们教会的这个各种事工上，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有个度。愿上帝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这个度就是我们每个人通过祷告去向上帝求的，而且每个人的度都不一样。所以愿神给我们有一颗聪明智慧的头脑。那威廉·江森博士给我们提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当今教会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作为一个教友，我还是回到我们最实际的，教会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衡量我们自己在这三方面，解除人的肉体痛苦，在教导还有在我们的传道上，这三方面我们个人是怎样做的，我们求主带领我们。